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是在周末的上午，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一起跟大家聊聊天儿。暑假了，天气无比的热，人也不想出门。然后我还不得不出门，我最近这2周都得往闵行跑，
辛苦辛苦。
然后就导致我每天都没有完整的时间啊。这个暑假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游戏，我都很想玩的。一个是我之前提过的，就是《艾登法环》的 DLC，这个终于出来了。然后其实出来有一段时间了，有差不多2周了，但是我最近几天才有点时间稍微体验一下。品质是保持得很好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呢，还是那几个问题。第一，它需要比较大块的时间，就是你一旦开始探索它那个地图，包括表层的，还有那些地道什么的，就现在宫崎老贼上瘾啊，就做那种上中下三层的大地图，做得非常上瘾，所以你探索一次要花很长时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啊，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好一点。早期的那个地图还是非常的空旷，游戏本体其实塞东西塞的是很密集的，可探索的东西、奖励品都非常的多。但是 DLC 的第一张地图真的挺空旷的，就是整个地图上没什么东西，而且经常你费了老鼻子劲儿去啊找到一个光点，就是那个有东西的地方，然后一捡，是个垃圾。这个有点挫伤人的探索欲望啊，所以，DLC 这个早期的这个整个地图啊，尤其地图上东西的堆放，我觉得还是有点小问题，比本体要差一点。但总的来说还是非常优秀了，整个动作、新的这些 BOSS，还有新的武器的设计都非常好。但确实就是不太有时间玩。然后另一个就是7月4号正式上线的米哈游的新游戏，就是《绝区零》。这个游戏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它是个什么概念呢？它是一个在一个城市中发生的各种冒险剧，然后它的战斗形式是3人小组的纯动作游戏，但它这个动作游戏呢，比较讲究节奏感，然后有那种非常丝滑的连招啊，还有见招拆招，就是那种需要有很快速的反应的，就稍微有一点像轻量级的格斗游戏，或者有点像鬼泣的那种风格。之前我提过的《青穹铁道》是回合制的，但这次这个是非常强调操作的动作游戏，总体而言还是蛮爽快的。我玩了一下，即使在手机上搓那个玻璃，感觉也还凑合。当然，在 PC 上用手柄玩就会更好一些。然后这个游戏特别搞笑的点是这样的啊，因为它新游戏嘛，上来就会送一堆的免费的抽角色的卡或什么之类的。我因为不打算主玩，我也没那么多时间。我心里想，我就随便抽抽，万一出了某个特定角色，我可能就考虑继续玩下去。然后就10抽不是20抽就出了，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了，就是
就
就是
是
为了
像
留
打
住
麻
我
将
不
一
择
样
手段，
的，
这个
就像打麻将一样的，新手就容易赢嘛。
不是，我觉得这是读心术啊，就是
对，
为了留住玩家不择手段啊。然后我就不仅继续玩下去了，而且还去抽了一个更稀有的角色，所以就很微妙啊。这个总体而言还可以，就是虽然它的体量啊什么的，我觉得跟《原神》和《星穹铁道》会有点差距。它在米哈游内部，我估计应该算一个小项目，但是总体战斗部分真的挺爽快的。喜欢动作游戏的，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真的有点我早期玩《鬼泣》的时候那种感觉。那么再一个就是下个月下旬的《黑神话：悟空》了啊，那个我已经反复讲了，就是我期望值不高啊，但是希望能让我带着基本满意的状态把它玩完一遍，至少啊，这个是下个月可以干的一个事情。就暑期高品质游戏是比较多啊，就不要说我们这种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就算学生那个8月份没什么事儿了，我估计都不一定玩得过来。
我从来不玩这种，需要花很长时间的游戏的。一般就是手机里面一个小的游戏，点开来3分钟就能够玩一把的那种，甚至2分钟就能玩一把的。所以就让我联想起庄子里面的那种鸟啊，就是我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就已经很快乐了，你怎么搞这么麻烦？就我的联想就是这个。
那个《崩坏：星穹铁道》上个月大的版本更新之后，上了一个它游戏里面的一个小游戏，什么游戏呢？就是那个三消啊， 就一堆水果，然后排三个就消掉，然后还有很多附加那种东西。然后他做了一个对战模式，就是两边各自削各自的，谁削得快，得分多，就对对方有一个伤害。然后呢，他还做了一个多人联机模式，就是你可以同时匹配6个人一块玩，然后玩吃鸡，对战对战，最后剩一个的那种。就是现
用尽
在，
了手段。
对，就是它本来是一个大的那个 RPG 嘛，然后里面经常会放这种小游戏，但这次很有意思的是，它放了一个联机 PVP 的一个游戏，非常有趣啊。我有一段时间每天上线就跟人打这个。啊，关于游戏，我们反正简单的说了几句啊。然后第二个，我们准备说一嘴的新闻啊，就是昨天刚刚又有人冒出来找骂啊，这个我们老庄来说说吧。
在2024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啊，就在上海，刚刚
WAIC，
开。
对，他跑到上海来，然后呢，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接受了一个圆桌访谈，在1小时的对话中，他讨论了一堆东西，其中有一段话首先我本来以为是媒体断章取义，专门用来凸显李彦宏的问题的，但是后来我抬头一看，发现这是百度自己发的。而且那段摘录都是百度自己摘了放在前面的，就是本来这个圆桌里面谈到开源的东西是放在后面的，但是呢，这个话专门把它放在最前面，说李彦宏认为开源其实是一种智商税，当你理性的去想大模型能够带来什么价值以及什么样的成本带来价值的时候，就会发现你永远应该选择闭源模型。今天，无论是 ChatGPT 还是文心一言等闭源模型，一定比开源模型更强大，推理成本更低。我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智商才能够说出开源是一种智商税
对，我觉得是，这是一种故意招黑来赚流量的方式吧。这
真的
明
吗？
摆着又是摆出来找骂的嘛。
这样的呀？我以为这个百度是。他们的 PR 是自豪地宣布我们完全闭源，是这样的一种逻辑。他不觉得自己会被骂，他是真的觉得我就是要讲清楚闭源好在哪儿，开源为什么是你们被坑了？
我猜想是不是百度内部已经做过一轮这样的大辩论了？就到底开源模型和闭源模型，然后最后老板拍板盖棺定论啊，所有那些开源模型或者开源模型为基础的创业的那些都没戏。我们这或者甚至有人在跟他提过啊，我们要不把文心一言开了啊，学 Facebook，然后断然拒绝啊，你这是愚蠢的念头啊！估计内部已经严肃的讨论过了，然后教育过了，也运动过了，于是上下高度一致，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很有可能，而且我觉得他们至少到目前为止，是不是会觉得自己文心一言还挺好
文心一言怎么说呢？确实不差，但是确实也没啥特色，就是
的？
排不
对啊，问
上
题就
现
是
在。
关于百度。提起来当然可以随便骂两句，但真的做到这一次的事情，他说到这种程度之后，我真的，
就是我反而觉得骂不出来了，因为不知道从地方开始骂起。
对，就是已经潮多五口，对吧？应该用这句话。
确实很特别，很特立独行啊，这个叫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国内几个真正懂行的会做的，比如像阿里啊、智谱啊，他们也都是有选择的开了他们模型的一部分，然后也获得了一些不错的关注，而且他们开的这个。虽然不是他们最顶级的模型啊，但都还是挺有实力的。那这个，你说这个开的过程是不是立马能赚到什么钱？那我觉得倒也未必。也许从百度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是没意义。那你说没意义，这个我觉得可以讨论啊。说是智商税，这个就很奇怪了。难道开源还额外的骗到人钱了吗？我这个真不懂啊。
对呀，
因为你闭源的话，人家只能送钱给你；开源的话，别人至少有机会拿它来赚一些钱，而且提供的服务可能也不差，比较难理解，说实话。好，下面我们来聊我们几个主要的话题啊。第一个想说一说我们民营航天公司啊，天兵科技上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天龙三号他们的一个试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事故。这个最早我是在网上看到有人当地的网友发的视频，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就看到有一个像导弹或者火箭的东西在空中飞，然后掉下来砸在山上，引起爆炸和大火。 然后我当时觉得这哪儿啊？这然后发现哦是中国，然后再一看啊，那个地理位置看上去很熟悉啊，然后查了一下啊，果然是那一天啊，就预定天明科技要做这个测试。你们在网上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报道，有什么感觉吗？
主要是看到视频嘛，
嗯，
而且那个视频好像就是在居民区里往外拍的，
对对对，就是居民区的楼上拍的啊。
对，所以感觉就好像那个火箭好近啊。
对，
当然，因为我是在外网看到的，所以当然有些人甚至还没搞清楚这是民营公司的作品，所以骂的是说中国的这个政府的问题。然后说你这个怎么竟然这个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怎么在这个居民区做试验什么什么的
嗯。
啊？然后就骂一堆。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这到底是哪家公司？这是第一反应。第二反应就是这个拍摄角度看上去确实离居民区非常近，但它真的离这个城市或者说离那个住宅区到底有多远？我不知道，
嗯
所以我也无法判断它的危险程度。
嗯
然后再后面的话就是看了一个什么天明公司的官方通告啊之类的，然后稍微了解了一些，但多的也没多想。
对，我刚开始也以为是某一种发射失败，评论很多。对，因为它确实还是画面感还是挺强的。
这个事儿呢？其实，首先啊，就是它离居民区到底有多远？那个视频呢，是用手机的长焦镜头拍的，所以它会让那个距离看上去比实际的要更近一些，但实际上也真的不是很远。这个实验场，它特地挑了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三面环山的中间的一个谷地啊，然后有一面是通向外面的。正常情况下，它根本飞不起来嘛，它是一个地面的静测试。固定在那里，然后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测试它的一些数据的。那正常情况下，它就在谷里面。为什么找这么一个三面环山呢？那就是万一它在实验场上自己炸掉了，把周围都夷为平地，但是也不会影响到这个山以外的地方啊，这是正常的考虑。那么它不当心飞起来了，我们后面会讲为啥会飞起来啊，这个导致很多人以为是试飞啊，它不是试飞，它本来是固定在地面上的一个测试，结果不当心就飞起来了。飞起来之后，它就很快的发动机就关机了。这个关机到底怎么关的，后面我们也会讲一下。就从这个里面飞出来了，然后没有离开这个山的范围，就直接掉在那个外面的山坡上了。那么这个到底离旁边拍摄的那些居民区有多远呢？据说大概是4到5公里，其实也不远。所以其实还挺吓人的，就是很让人后怕的一个事情。这个里面有几个点，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啊。第一个点就这个事故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个火箭的静态的点火测试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火箭，因为火箭它的核心的组件是下面那个发动机啊，它是决定这个火箭的非常重要的环节。那这些发动机呢，比如以这个天龙三号为例的话，它下面实际上是9个发动机捆成一捆，这个思路是完全跟空叉是一样的。空叉的猎鹰九号也是下面几个啊，然后捆成一捆，他们这个是完全类似的设计，而且它也是准备做可回收的啊，所以这个天龙三号这个型号呢，一般就认为是中国版的猎鹰九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型号啊。那么这9台发动机实际上之前都单独的在发动机的那个试车台上面试过的，就是我们以前看到过的啊，那种试车台横着的就往外喷，然后测试它各种方面的数据。就是这九个，每个单独都这样测过了。现在呢，就把它们合并到这个火箭里面，全部装配好，然后把火箭立在发射的这个工位上面，就类似跟发射架一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把它固定住，让它一起点火，模拟点火发射时候的情况，也测试些数据。这个是火箭设计和试飞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次什么情况呢？这次情况就是固定的那东西没固定住，一点火它就飞了。后面发出了一个非常近距离的，在火箭旁边从上往下对着拍的那个视频就非常的重要，透露了很多关键的线索。其中最重要的线索是这样的，就是它一点火就飞起来了，就几乎没有那个挣脱的那种过程。就之前有传闻啊，说那个。整个固定装置啊，设计是什么600吨火箭，实际上9个发动机并联之后，那就是直接相加乘九， 那大概有800多吨，所以他就没有抓住，其实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错误是不太会犯的。如果真的是设计600吨，这个800多吨，这不可能，因为那个每个发动机都已经单独测过了，那么9个放在一起1×9就知道肯定超过的，所以这种问题倒是不会发生。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人对比说发射的时候那个火箭的上面什么都没有，完全靠底部的一个固定，而对比呢，这个空叉做实验的时候呢，通常会在火箭的上面套一个环把它框住，然后环有几条钢索把它拉住。啊，就说我们这个不够安全，其实这个也不是关键问题，我们后面会讲，这个上面没套，说不定反而是个好事儿。它实际上这次发生的事情是，他们专门设计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呢，一端连接这个火箭，一端连接地面，然后把它固定在下面。理论上讲，这个东西足够坚固，它是不会被拉断，或者那个螺栓也打得很好，不会脱开的。但这次脱开的是什么地方呢？是它跟火箭连接的那个部位。这个力量太大的情况下，直接把那个火箭连接的那块地方扯下来了。这个是有点像什么？我打个比方，就好比你去拖车啊，那拖车的时候，你肯定那个钩子你要勾在那个车的底盘，那个核心的那个主框架上面嘛，然后你拉，你才能把这个车拉走。那这一次这个感觉就是，你拖车的时候，直接那个钩子勾在，比如说保险杠上，然后你一拉，那个杆就掉下来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车的主体承重部位，它就是一个外挂的附件。啊，连接也很松，你一拉就下来了。那这次它一拉就把底部发动机外边的外壳撕裂了，撕裂之后发动机就暴露出来，而且也部分损坏了，可能漏了一些燃料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但这次非常幸运的一个点就是它整个底部周边是均匀的撕裂，所有的发动机呢受损的情况相当，所以它起飞的时候呢并没有出现一面倒，它是直直的飞起来。那个姿态保持得很好，就跟一个真的起飞的试飞一样。它飞起来之后，其中有一些发动机出问题，然后其他的发动机我不知道是地面指令让它关机呢，还是因为它检测到外部情况出问题自动关机。总之就是它的发动机陆续就都关机了，飞了几秒钟，既然发动机关机嘛，它就立刻就失去速度，就会掉下来。因为是一个地面静态的测试，所以通常做这个测试呢，这个火箭里面它的比如说自毁装置。还有那种导航姿态控制的那些东西，往往都不会实装，所以它这次可能飞起来就没有办法，比如说空中把它解体，或者是操控它转向，这些可能都做不到。所以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是很吓人，就在这里啊。好，那这个事情毫无疑问呢，我觉得是设计上的一个低级错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这个固定用的东西是为了拖住一个800多吨升力的一个大块头。然后你没有拖住那个发动机的主体的部分，只是拖了它外面一层皮，然后一撕就把它撕下来。这个设计我难以理解，就是一个专业团队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更可怕的在哪里呢？在正式的火箭点火发射的环节，有一个装置叫做牵制释放装置。这个牵制释放装置也是把火箭固定在地面上，只不过它不是固定死不让你动，它是一个可控制的一个扣。先让这个火箭固定在地面上，点火之后，即使升力已经大于这个火箭重量了，它仍然不会飞起来，而是会被牵引住。这个时候会做一系列的测试，包括每一个发动机它的状态是不是对，产生的力是不是均匀啊。这个测试很快很快，在几秒钟里面就会完成。然后完成之后，一切都 pass 了，才会松开这个牵制释放装置，这样火箭才能飞起来。这个是现在火箭设计里面一般都会采用的一个手段。这个在火箭飞行起飞的那个时候是安全系数保障的一个很重要环节。那么问题来了，通常这个牵制释放装置的设计跟我们刚才说的地面静态测试把它固定在地上的那个固定装置的设计，它是同源的，就是它是同一个设计的不同变种而已。那么可想而知，这一次这个固定装置出这样的问题，那它的牵制释放装置很可能也有一样的问题。我们假设啊，要是这次试车的时候，上边学啊空叉那种，用一个环把它套住，下面几条钢索拉住，那它就不会飞起来了，对吧？那可能最多是下面有一点小问题，不会很大，那就发现不了，因为所有的发动机都挺正常的，9个发动机都挺好的，没有问题。好，那这块就 pass 了。然后下一步他们的计划是在海南，现在新建了一个中国商业航天发射中心。就是专门给我们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发射火箭用的一个发射场。 跟我们现在文昌那个国家的那个厂是隔开的、分开的。那么他们就会去那里发射，然后发射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次的事故，因为之前没发现嘛，这个设计的问题就隐藏起来了。真正点火发射的时候，那个牵制释放装置会发生一样的问题，就是你根本牵制不住，一点火砰就飞起来了，然后可能下面的发动机外壳会被撕裂，撕裂之后的话呢，你运气好，就像这次一样，几个发动机都还正常的起飞了，那你可以控制它掉下来或者怎么样，都还有希望。如果不幸它只有一边损坏，另外一边正常的话，那么这个火箭起来之后就会横飞，它就会倒向一边，然后横着飞，横着飞3、4秒就能飞出去好远，那就非常非常的恐怖。然后它下面再漏燃料砸到地面上，一定就跟个导弹一样了。所以这次从好的方面来看呢，就是能发现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实在是很离谱。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觉得天平科技的一开始的公关稿也写得非常的糟糕啊。他写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火箭推力很大，挣脱了这个什么东西啊，发生了事故啊。但是我们之前已经做好了什么疏散和准备，所以没有人员伤亡啊。我们会尽快的归零、调整、改进，不影响我们的计划等等，就很轻描淡写的。那这个很多懂行的网友看了就非常的愤怒啊，说这样的问题，说严重一点，这个真的是一个犯罪行为啊！这个就好像你没事在家里自己改造了一辆车，然后不当心这车飞出去了，然后掉人家家的阳台上了，这玩意儿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啊，这是刑法的罪啊！一开始这事儿出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我当时的观点是这样，就是首先这家公司肯定有问题啊，出现这样的事情，不论技术能力还是对质量的流程管理方面的问题，那肯定都小不了。那这家公司一定要严肃的处理、整顿，甚至当事人、责任人该罚的罚，该抓的抓啊！我觉得是要严肃处理的，否则的话，这种事情以后你松了的话，这些民营航天都乱来怎么办？但是呢，如果真的这么做，我还担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大家其实都不敢再做了？那好不容易起来的民营航天的这块事情就可能就黄了。
嗯，是。
但是现在看来好像又有点太松了，我觉得挺奇怪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因素，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国家队的那些实验啊、发射啊，几乎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都会在很偏的地方，沙漠里面，或者是很远的那种没有人的地方去做这样的实验。但是对于民营公司来讲，他们要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成本还有它的员工怎么安置，很多很多配套的问题都很麻烦，这跟国家队还是有些区别的。所以他们选了这样一个地点，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的一个可选项了。但是出这样的事情，真的就是始料未及，还是就是技术有点菜啊。顺便说一下，这个天平科技是个什么背景啊？这家公司是2015年，大家知道2014、15年是我们民营航天的一个发端的年代啊，很多公司都这个时候起来的。那天平科技是当时比较有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啊，2015年成立的。它主攻的方向就是液氧煤油的发动机，另外一个像蓝箭就是做液氧甲烷的啊，这两个都是清洁能源液体火箭，而且是大推力可回收，都是走这个方向的。然后天平科技的创始人啊叫康永来，这一位呢是我们以前火箭军得过奖的专家，也做过我们国家队的某一型号的运载火箭的总师，年纪不大的，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估计70后这一代的，算是这个行业里的中生力量比较有代表性的了。出来创办天平科技之后，发展很快啊，所以很多对民营航天非常推崇的啊一些粉丝或者脑残粉啊，就是有一批人，你们知道，就是说，哎呀，说中国的航天为什么做不过美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民营啊。你看人家空叉 Elon Musk 多么多么牛逼啊，其实这个事儿也挺偏颇的啊。但总之有一批人就是专门吹这个的，就觉得国家队没有创造力啊，等等等等。那我其实觉得我们现在这样挺好的，就是国家队加民营航天都有。但总之有一批人就是特别喜欢吹民营的，然后当时就两个人嘛，一个是这个康永来，还有另外一个是蓝箭的那个创始人张昌武，就合称叫康盛和张盛啊，就是说中国航天界的圣人。但这次出这个问题呢，就令人很惊讶，就是康盛有点问题啊，这个肯定是有点问题的，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出这么低级的问题。之前他们打成功的是天龙二号，天龙二号其实只能算个小实验品， 它的运力很低啊，这个近地轨道运力才2吨啊，算是很小的火箭了。那这次的不一样，天龙三号是大家寄予厚望的一个火箭，基本上就是中国版的空叉猎鹰九，它的低轨运力有17吨，基本上可以替代我们国家队现在除了长征五号以外所有的发射任务，包括大面积的打中国版星链都可以干。然后呢，他们一开始就是做可回收设计的。所以它这个如果做成的话，那就是中国版的猎鹰九号。我之前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啊，就是我们离空差大概有10年的差距，其中有一个5到6年或者7年的差距就是猎鹰九号。猎鹰九号是现在空差最成熟的火箭，15到20吨的运力，然后可以回收利用，啊，非常成熟。它一年要打几百发这种火箭，那我们这方面就跟它有很大的差距。现在有几个公司都在做类似的要去。啊，技术路线各不一样啊，但是就是至少达到它类似的水平，就是运载力还有可回收这些东西。那很多人认为天龙三号是离它最近的一个，但很可惜这个事情出了之后，我觉得对天文科技是非常大的打击啊。不管他对外那个声明写得多么的轻松，或者是避重就轻，内部应该是已经非常非常的紧张，说是吓个半死都是轻的，应该是吓个80%90%死了。啊，后面也专门出了一个道歉了，就是可能舆论发酵了，觉得不太对劲儿，啊，所以这个事故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其实，有一个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安全是需要花钱的。那么，就是说你要花多少钱下去，能够获得多少的安全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那么，如果有人说民营航天就能够比这个国家队做得好、做得快、创新，而且还省钱，但是，完全不提背后的安全性的下降，这个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舆论氛围就是不负责任，而就是说牺牲安全性来让民营航天可以乱跑，可以到处乱发射，这真的早晚要出事，所以我觉得这种鼓吹背后就有问题，或者换句话来说，哪怕我们真的国家急了啊，想要去追赶什么人家美国的先进科技，然后就放手让咱们的民营去冲一下，难道就真的就放掉了？安全性都可以降低到一个令人不安，或者说想起来后怕的程度，这听起来就哪里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还是个度的问题啊。我举个例子，如果这个火箭测试失败，炸在自己发射台上了，那其实就无所谓。
那是他自己的损失呀
对，就是你商业航天嘛，你自己评估你的商业，你这算你的研发成本之一嘛。但如果你危害到公共安全的话，那这个毫无疑问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国家也是有很多那种生产安全啊。应急救灾啊，等等等等这方面的管理的需要的，有国家的标准规范法规。那所以这一次的话，到底后续会采取什么样处理？我觉得按照我们一贯的做法，对外是会低调一点的，内部到底怎么处理，这个回头要再看一下啊。相信有一些内幕会出来的，到时候我再跟大家同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事情是影响挺大的，啊，就是没有到那种说就此要废掉，我希望不要因噎废食，这个是没有必要。啊，但是这一定得有一个相当严肃的过程，包括有一些规范标准得搞起来了。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比较必要的一个东西。国家队其实有的时候是过于严厉，所以导致他的节奏就快不起来，他发射周期就得那么长，因为中间有太多东西要保障了，很难经受失败。这个也没问题，那就这是一个风格，你去做。那另一个风格就是可以容忍一定的失败。但是，一旦你开这个口子之后，那你不设一个红线的话，它可能就会滑坡嘛，有这个著名的滑坡理论是吧？就，那所以就是一旦你放开一点，这个放开我觉得是进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配套的红线保障的话，这个滑还可能变成反作用。然后你滑得太厉害了之后的话，反而你缩回来，那你很多前面正确的事情就白干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能会带来的一个影响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我们。继续双轨制啊，国家队和民营航天并轨去努力的这种方向应该是不会变啊，但具体管理上呢，这真的是一个考验，就是有关部门啊，包括各个公司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都是一个 可以继续观察的事儿啊。
对，我稍微为他们说两句话。对，因为像航空航天都是国之重器，本身呢可以带动很多产业的一些发展。对，那虽然有这种失败，我是比较希望能够有一些容忍度，特别是对这种做实际事情的人。对，因为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对吧？如果因为这个啊，那我们什么都不敢干了，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迹象。对，所以说，当然前面两位老师说的都非常对啊，就是肯定是要把底线红线保住的情况下面去做一些试错。对，因为像这种你不做的话，你肯定是无法去进步和知道它的一些共生挑战的。
对，其实这个事儿也暴露出一个问题，火箭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包括像这个固定的装置，还有后面说的那个前置释放的那个装置，都是我们以前做的相对少的。这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案例。我相信国内的，包括国家队，包括所有其他的民营航天的公司，都会去学习这个案例了。当然，代价就是真挺吓人的。好，那这个我们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接下来会持续关注它后续的一些影响。天龙三号本来就是希望今年年内或者明年能够正式的飞天龙三号的这个火箭，如果成功的话，然后明年下半年可能就开始测试可回收，那可能顺利的话，3年之内说不定中国的猎鹰九号就出来了。现在这个受影响，我估计起码2年啊，最少2年啊，慢慢看吧。好，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腾讯课堂停止服务了。这个是王老师给我们分享的一个新闻，王老师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好的呀，对，这个也是最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的。对，因为腾讯呢，其实因为华师大和腾讯其实在好早都有过一些合作，他们每年都会举办教育大会。对，像我们的赵老师啊，还有我这边其实都会参加。对，而且呢，我们也用包括腾讯会议和我们自己的平台做一些集成。对，那他们以前在那个在线教育这块，其实还是。宣传的挺多的，对。那这一次呢，其实一下子就直接即将关闭，还是挺突然的。但是呢，最近其实也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分析，就是传统的这种在线教育，特别是像互联网企业去做的，对，为什么它无法进行下去？对，这个事情呢，其实也引起了我想包括几位老师的特别兴趣吧，对，因为我们其实现在也在做一些在线教育，对，就是在线教育这件事情啊，就是特别是在中国，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做起来？对，因为这个做起来还不光是它能够有，因为它这个需求我相信是有的，对，但是呢，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跑出来它的商业模式，并且可持续发展？对，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不同的一些说法，对，所以说呢，今天也是想听听，哎，两位老师在这一块的一些观点和想法。
我原来在沪江的时候，其实在线教育平台这个概念最早是我们提的，实际上最早就是我提的。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沪江最早是有一个网校，沪江网校的特点就是自己制作课程，自己提供上课的服务，当时是以课件为主，直播为辅，然后去售卖这些课程的平台，然后基本上可以做到自负盈亏，小有赚啊，这是一个挺好的模式。然后后面呢，就我们内部就有技术团队做了一个原型，就说可以做到把我们网校的技术完全对外开放，成为一个赋能的平台。这些技术包括很多东西啦，包括社区，包括录播直播课，包括营销的那种界面等等。其实后面就呈现出来的状态就非常像一个教育产品或者课程产品的淘宝。当然后面有一些其他的争论了，比如说是以课件为主还是以直播为主等等这样一些争论，这个就属于另外一个层次的，我们就先不去纠结它。但总而言之，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把所有的技术性的东西都做掉，然后使任何一个你想在互联网上卖课的人都能很顺畅的去卖课，不管你这个课是课件也好，还是直播也好，都可以。啊，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设想，所以后面就出现了沪江的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产品，就是 CC Talk。那这个类似的东西在沪江是14年开始做，16年就已经是正式运行了，啊，就已经运营 2016年已经有大概好几个亿的流水了，所以这个是做的比较早的。那当时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就是腾讯课堂，然后腾讯很奇怪啊，这家公司当然也不奇怪，就是它是实际上是一家资本，是一家投资公司。它除了自己内部团队，相当于二次创业啊，去做了一个腾讯课堂以外，它还投了一堆类似的东西。我现在印象比较深的有个叫什么小额通啊，你们有印象吗？
对的，对的，
有
有。
有，
小额通也是做类似的事情的，但是差异是小额通一开始就聚焦在微信生态里面，它的思路其实一样的，就是可以帮助任何人，非技术人员，没有技术团队的，可以在平台上面上架自己的课程，直播的、录播的都可以。那早期很简陋，甚至就是只有音频课，后面才开始做直播，因为它在微信里面啊，微信限制很严，微信的小程序可以做直播上课是很后面的事情了。而且要求特别严，啊，就是你上线的这些课程要审核的各种资质一堆的问题啊。当时也就是比较初期的一个尝试的阶段吧。那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公司里面，当年如果互相上市成功，那是重大的玩家，对吧？如果没有上市成功，就像后来这个出了一些问题的话，那么实际上腾讯是这里面最有实力的。之前想做类似事情的，比如说阿里做过，阿里教育当时也很认真的考虑过这个事情，百度做过，而百度当时甚至投资互江就一部分是想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百度也跟腾讯类似啊，大厂都这样，他投一些公司，然后自己还找一些人来做，最后自己那些人显然也做不了。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厂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几乎很难成功。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教育的开放平台很难成功？这是两个方
都
面
是难
的
呀。
原因啊。首先说大厂的这个事情，所谓的大厂就是它由它的核心业务已经做到了非常高的量级，然后它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它现在处在一个钱生钱的阶段。那么正常的靠做事挣钱，要赚到非常多的钱才能够对它来说比较划算。所以，像这样的开放教育平台这样的一种模式，类似小额通这样的公司，它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只要它精打细算，让它的流水、它的利润是 OK 的，哪怕就只赚一点钱，利润率5%，它也能一直做下去。但是对于腾讯来讲，你一年我就算你做得很好，比如说100亿的流水，好吧？那100流水，假设5%的利润的话，也有5个亿的收入啊。但是5个亿的收入对腾讯来讲意味着啥呢？根本就是一个零头中的零头。然后这个里面还要考虑一堆的问题，教育有很多麻烦的事情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啊。人员呢还要养一个不小的团队。最麻烦的是这个团队的人，他跟腾讯集团内部其他的团队相比，他会非常的不平衡，就是隔壁团队做游戏比我们还轻松啊，赚的钱比我们多，什么事都比我们有发言权啊，我们这个要什么资源都很难要到啊，游戏要在微信里面开个入口啊，虽然微信也很不乐意，但是肯定得给开，是吧？那腾讯课堂你要开个入口，几乎就很难，几乎不可能。所以这样的话，时间长了，这个团队它本身也会成为一个就是在大集团内部相对边缘的团队，它没法得到最好的人才资源各方面都会差一些，那这种情况下，他还拿着大公司的福利和高薪等等，那他一般来讲就比较难以维系，然后他的回报呢又不能够让集团母公司非常的满意，所以大公司通常会对这种业务会很谨慎，啊，像腾讯课堂这样到今天才说要关停，我觉得已经算是挺各大厂里面坚持时间最长的了。阿里和百度早就放弃了，大概在7、8年前就不做了。网易也早就放弃了，所以几个大的里面都很认真、很大投入的做过教育。那腾讯是时间最长的。好，第二个我想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教育平台这件事情本身就比较难做，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淘宝这样的它为什么能够成功？它的商品极大丰富，更重要的是淘宝上的需求也是丰富的。比如同样是衣服，同样是食品，同样是电子产品，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需求。 我前两天想买一个新的手柄，游戏手柄啊，给我的 Windows 用的，因为我以前都是用 Xbox 和 PS 的手柄在 PC 上玩，然后那都很旧了，是有一些按键甚至就不太灵了，所以我买个新的。然后我就去问了几个朋友，然后我一看现在国产的游戏手柄，那真的是从100多块钱、300多块钱、500多块钱、700多块钱都有，然后都挺畅销的，各有选择，极其的多。而且销量，我看他们那个注的销量都不少，那这就是一个很良性的开放市场，就应该是这样子。这样不同的厂商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特色去找到合适的，然后平台运营也有非常大的空间，它可以很灵活的把它的流量分层，然后分档位、分价格去出售这些流量，啊，满足不同的需求。但教育不是这样。教育，大家设想一下，我是一个有教育需求的，不论是家长还是一个想提升自己的职业打工人，我去个教育平台，我第一时间一定是要那个最好的服务啊！我想学什么，那我在这个学科内，我一定是要找最好的老师。我不可能说我现在这个因为预算的问题，你给我推荐一个中等水平的老师吧，或者你给我推荐一个比较差的老师吧，绝无可能，对不对？所以在教育这个领域里面。它的头部效应，或者我们叫马太效应，是极其极端的。它基本上只有头部能存活。那这个平台，如果你想做大的话，它就只会出现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是那些比较差的老师过来蹭流量，然后骗钱，骗一道就走。那这个会对你平台的声誉带来很恶劣的影响。第二个情况就是头部的老师会。占有你这个平台流水的绝大部分，然后成为能够要挟平台的力量。他就说：“平台，你给我优惠，你给我钱，你给我流量，不然我就走。我一走，你损失50%以上，那就变成你一个技术平台是为少量的头部教师去服务了。那好，有人说：‘哎，我有没有可能这样？我名师我当然也伺候好，但是我努力通过平台啊去发掘一些原来流量不足、名气也不大，但是水平很高的老师啊，比如像李俊老师这样的，这个可不可能呢？有可能。”但是它的成本代价实在太高了。其实现在直播带货就有点这个味道啊，直播带货就有点这个逻辑，就是说我们推一个原来品牌名气不大的，但是我通过偶像，通过很强势的直播的这个带货的主播的这个能力，把一个中等偏下的品牌把它带上来，这个其实是直播的一个逻辑，这个是 OK 的。但是直播的那个是具体的制造业产生的一些商品。那个只要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选品选货，你靠谱一点，你找的这个商家生产产品确实是有特色，还不错的。第二，做好品控，第三，做好售后的服务，那么就没有大的问题。但教育它这方面又很难，首先你要识别这样的优秀的老师本身就很难，你要花很长时间你才知道，哦，这个人虽然没名气，但其实挺好的。你至少得听他20、30小时的课，你才知道吧？还得是专家去听，哪有这么多的人啊？啊，第二，就算你发现了。那么后续的服务怎么做？你流量给他了，万一服务出问题怎么办？啊，万一你识别出的10个里面有8个都是不真的不错，有2个其实是骗子，那咋办？而教育这个事情呢，终端用户那些学生们，他们听完了课程未必能识别出来这个好不好啊？他甚至有可能听完了他就被蒙了，被骗了，但他觉得还不错。然后你如果根据学生的点评来评价这些老师的服务，甚至都不靠谱。所以教育有种种这样的问题啊，第一，马太效应过于明显；第二，品质非常难以识别；第三，后续的克服难度很大。而且教育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品牌的，就是你一旦砸了锅，你后面会很难挽回。所以所有的这些都限制了一个教育行业的淘宝，或者叫做教育行业的 supermarket 这种超级市场的模式啊，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开放平台的模式，它要做大难度非常非常大。从我个人的观察呢，就是你精打细作，你好好的去运营，你做到一定程度，有一定的利润，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但不能做得很大。所以腾讯课堂这个，我甚至都觉得它早就已经关了，没想到现在才关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我其实以前没想到，就是说教育的平台这么难。之前听李俊老师讲之前没想过，或者说绝大多数的，就像我们这种普通的产品经理，总会迷信一种东西叫平台经济，
对，就是
就是
规
把，
模上去了就好赚钱。
对，
对。
我只要把什么什么人都聚到我的平台上来，人只要多到一定程度，我总能够，对吧？ 想象到后面的美好的未来就有了。其实没想过平台和平台、产品和产品，这个销售和销售还确实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今天才想到的一个问题。
对，大而统的平台啊，总的规律就是实体比服务容易做，然后服务里面标准化的比非标的容易做，那教育恰恰是非标的服务，所以是最难的一档啊。
然后另外一个感想其实是前面李军你在说那个大厂做这个什么什么产品的时候，其实这种事情就算不是做教育平台，我们在其他的领域也看了不少啊。以前不是在知乎还专门有一个问题吗？什么为什么这个 CEO 亲自挂帅的项目通常都会失败吗？对，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说法，其实就是所谓的大厂，然后把自己的资源集中过来做一个新的领域，然后就发现做着做着又不行了。所以之前我联想到的就是，很多时候早期的投资人啊，早期的投资人会问一个问题，问创业者说啊，你做的东西如果腾讯来做怎么办？现在想想这个问题好蠢啊。
对呀，腾讯做这干嘛？疯了！
不是，就说就算腾讯来做，他也未必就做得好啊。
是
因
这
为
样，
投资人说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腾讯只要想做就能做成，这是第一。第二，腾讯只要想做就能够在他们腾讯内部找到足够优秀的人来做，这两个事情都不成立啊！不说腾讯啊，就任何一个大厂都有太多的失败的项目，然后。还有就是，他一个大厂内部良莠不齐太常见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家伙被突然说："哎，你去做那个啥"，然后他就去了，他带着大厂的光环去了，然后没做成，不是很常见吗？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大厂其实战略定力都不足啊，做着做着发现不太对劲就撤了。
对，就
所以
是我刚
我
才
是，
说这个逻辑，他不能够特别赚钱的话，他就不愿意做下去。
所以我才会反省当年的那些投资人问这种问题的时候，背后的心态既傲慢又愚蠢。
刚才老庄说这个啊，我觉得我可以稍微代表投资人做点解释啊。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就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当然有些投资人他问这个话问得很没水平，但是有的时候呢，他问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我印象中大概应该是在16、17年之前，我们国家的互联网创业的环境啊，很多创业者喜欢玩所谓的轻快小型的项目。什么叫轻快小呢？就是他不喜欢重资产。啊，一问就问到说，哎呀，你们这团多大？我们就10个人，而且不会太多扩张了。我们不做地推，我们也没有固定资产，也不需要做任何这样的东西。我们就靠我们的头脑，运营的这个节奏，产品本身的优势，我们能够走出一片新天地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投资人问的点，其实在于你们除了 idea 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比较硬的护城河没有？因为如果只是 idea 或者只是技术上的某一个短暂的特点的话，其他的大厂要模仿是非常容易的。那这个前提当然是指这条路走下去能赚大钱，甚至就是你已经赚到第一桶金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厂决定来跟你竞争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容易压垮你。但后面呢，在尤其是2017、2018年以后，我们国内的创业也好，投资的这个圈子也好，都开始推崇所谓的重资产项目，就大家有点发现啊，这个好像开始变了啊。这个其实跟我们讲后互联网时代这个概念有点像，就是互联网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所有互联网关键的基础设施都已经稳定了，什么云服务啊、支付的服务啊、交流通信的服务啊，通通都已经固化了，这些领域你肯定进不去了。第二，你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做别的东西的话，这些基础你也避不开了，你只能去做其他的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呢，通常就是互联网还有科技上的一些东西呢，要跟传统行业结合，你才有前途。那这个时候，你传统行业或者说一些比较稳定的资源资产会变得很值钱。如果你仅仅只是有一个好的创意，或者有一个流程上设计的精巧的创新，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个比较新颖的交互，一个比较新颖的小技术的应用的话，那其实就很难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带有一个时代的变化的一个点在里面。
理解了。
就早期确实有一些创业团队，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不太靠谱啊，就他们想的太简单，我觉得我有个想法，我就可以怎么样了。
这种也是需要打击一下的，确实。
我还真碰到过有人，就是你问他这个问题，他会很清楚的告诉你，他说他觉得腾讯搞不定他，搞不过他，原因一二三四五，啊，那这种就挺好了，没什么不好。
他能够想到这样的一个回答，其实就证明他思考过相关的这种可能性嘛，对吧？
我其实当时在做沪江的上市的一系列的事情的时候，就有无数投资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腾讯课堂他也要做跟你类似的事情啊，你咋办啊？其实我的回答就跟刚才说的类似，我说腾讯课堂，我觉得他做不过我们，包括各种原因，那肯定有人信，有人不信嘛，那没关系，信的人继续就好了嘛。
对，我看到一个啊，就是说传统的这种在线教育平台被自己革命的一个点在于现在的一些小视频还有直播。对，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像腾讯课堂传统，它都是机构入驻。对，那现在呢，其实都是大众创新，它有非常多的不同类型的，并且非常频繁更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课程，这种呢是大家能够，特别是长尾效应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对，我不知道这一点大家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机构提供的课程和你刚才说的这种免费的众创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是不太一样。它的学习的目的是不同的。比如说，我去 B 站上面搜点东西去学习一下，那这个可能是我的工作需要，或者我的爱好，或者怎么样。机构提供的课程，那后面通常是有更具体和更功利的目标的，比如说为了考试考证。比如说，就是为了有职业上的晋升，有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或者就直接需要你提供一个面试啊，或者相关这种机会的介绍等等，就是它背后一定会有更直白、更功利的一个目标，直截了当就在后面。否则的话，机构卖的课程它是不成立的。
理解。对，为什么关注到这一点呢？因为我感觉就是现在的知识，特别是技术的发展，知识更新的太快了。这种新的东西出来，包括我们前面聊到的这种 AI、GC、人工智能嘛，最早能够挣点钱的，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培训机构和自媒体，非常迅速，直接在像 B 站这种平台上面马上推出，甚至是一些系列课程，然后就可以去运营下去，迅速迭代。
对，这个我觉得又是另一类了。它既不属于我刚才说那种传统的培训机构，带有很功利目标的那种考试啊、招工啊这样的一些目标的那些课程，它也不属于我们说的那种开放平台上面的类似慕课啊这种高质量的科普或者是开放课程的内容。它那种属于就是跟媒体性质比较像的。抓热点，快速推出，然后收割一把韭菜，马上转战下一个战场。这个是我称之为叫做新媒体加新教育培训机构的一个怪胎啊。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刚才说这三种里面，只有最后这一种是100%有害的，就是它就没有什么好处。但这个会骗到很多钱啊，这是事实。
对，现在这种挺多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就这种东西太多了之后的话，你说你要指望一个教育平台能够对这东西进行筛选，就非常难啊。
对，学生也不够，对吧？注意力是有限的，
要是教育平台就不筛选。就弄一个类似于5元超市这样的东西，你进来以后5块钱学一课，5块钱学一课，
对，但
人
这
家
个
说
呢，
不定也热热闹闹的。
对，会很热闹，但是后面就会有很多问题，就会有人来闹。你别看这个什么医闹啊，这个学闹也有的，然后这培训机构跟这个学生之间打官司的也有的，就只不过医疗嘛，很多情况下会跟人命有关系啊，就会更极端一些。而教育其实也挺严重的，它跟人生发展有关，只是稍微没那么激烈。所以这个事儿，教育的开放平台，我至今仍然觉得是个好东西。就是如果能做成的话，你就类比一下就知道嘛。当年苹果做 iTunes Store， 它就使得那些个人的或者地下乐队的创作者，他就能绕开任何的唱片的大公司那些 label 来发布自己的东西。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乐队，就是 Linkin Park 啊，林肯公园，它是90年代崛起的。它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怎么来的呢？就他干了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他在 YouTube 上发了一系列他的视频，那种 MV 啊，他第一张专辑里面的几个很有特色的自己制作的那个 MV 啊，一下子火了。第二个就是他的第一张专辑是同步的在实体和 iTunes 上发布的，所以这个乐队是音乐当然很有特点啊，那所有的成员都很有个性，能力也很强。第二就是他真的是非常的拥抱数字时代，是这个领域非常超前的一个代表。那 iTunes Store 确实就产生了这样的效应。如果教育行业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开放的平台，任何人都能上去很方便的去发布和售卖自己的课程，然后这个平台呢，第一能够帮他匹配有相关需求的流量，第二呢能比较好的筛选对他有价值的正面、负面的评价，啊，有一个课程的点评网一样的东西的话，那这是多么理想的一个状态啊！那就意味着真的是人人为师这个时代就来临了。那我们这些人其实，你开心去上上班，不开心都可以去靠教书为生，真正意义上的教书为生。但现实就是这个真的挺难的。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有没有可能摸索出一条路啊？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但是跟现在的做法可能会不一样。
我其实挺期待的，但是呢，确实不容易啊。
好，那说完这个，我们就来说说我们正牌的教育体制内啊，大学现在在搞什么课程？我们之前聊过啊，现在大学的一类热点，之前我们聊过的，比如像数字经济专业啊，开了一堆啊，当然还有一个更热的，就是关于 AI 的专业和课程，这个请老庄来跟我们说说吧。
因为我算是华师大校友嘛，毕业于华师大，然后在当年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流传的一句话叫"爱在华师大"，当然前面还有几句了，什么住在交大，吃在同济什么的，都
哎，
是这
我
么
听到
说
的版本是吃在交大，哎，
啊，吃在交大，住在同济吗？
我
吃
不
在
知
同
道，
济，
哎，反正就是，
哎，
我觉得交大食堂挺好的，我对比
不，
过几家，
但随你们说什么别的，什么吃啊住，这都其实 不
这
重
倒
要，
是，爱
爱
在
在
华
华师
师，没
大
有人，
这
没
个。
有人敢争啊，
对，没法挑战，对吧？然后
嗯。
最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华师大自己写的，叫 AI 在华师大，这也是读成爱
哦，
在华师大。
爱在华师大，对，
哎，
好，
对，华
我。
师大现在也是全面的以 AI for education 的这个精神在全面的探索，建设这个专业加 AI，AI 加双学位，AI 加 X 微专业等等等等，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事情。就 AI 浓度很高的一堆课程，这个是华师大。然后其实我就联想到前段时间一篇另外的新闻，是复旦大手笔，将推至少100门 AI 大课。
哦，
这个也是很厉害啊！这复旦一堆的 AI 课程，100门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凑出来的。这是你，然后我就搜了搜，稍微了解了一下情况嘛，又看到另外一篇文章。意思就是说，著名高校密集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啊，怎么怎么样，又一堆这个，啊，真是你能想到的大学啊，就但凡是有点这个理工科背景的大学，这个都纷纷的要成立这个 AI 学院，这个像中科大、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大、北京邮电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这一堆一堆的都是名校啊，都成立了很多的这个人工智能学院。然后面向国际科学前沿，下面还设立了什么什么专业、什么什么教研室，拥有多少多少教师，就是各个学校的成立仪式啊，这个合作仪式啊，揭牌仪式啊，这个就层出不穷啊。这一股潮流真的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了。所以，其实本来就是想问问，先从王老师的角度来问啊，就是说学校里开这么多 AI 的课程。老师够用吗？这些老师都能够去上 AI 的课了吗？
肯定是不够用的
对，
呀。
我就从这个地方问起，然后剩下的就听王老师说就行。
对，没有你想想，他们开所谓的100门的 AI 课，他是怎么？你用了那个"凑"那个词，对不对？对，我觉得还挺准确的。 对，就是把各个学科的老师，因为你想，即便是计算机啊，像软件工程这种和 AI 比较近的专业，对，他其实老师也是有限的，而且他自己的整个专业，那平常这些课肯定要的呀。对，你如果直接增加这种 AI 类的课程，对，你的师资力量从哪里来？对，这个其实是挺难的。对，你对学生去加一些通识课，我觉得这个。在教务层面，这个好做，但是呢，那老师其实挺难保证的。这个呢，就把各个不同学科，凡是能够往 AI 上靠的，或者是用 AI 能够去做一些支撑的，都往里算。对，从技术上来说，我们肯定是挺支持的。对，因为确实现在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也聊过很多的像 AI、GC 大模型的一些话题和技术的一些迭代，对不对？它肯定是很有用的。但是呢，你把它和一些学科融合，并且还能够教给学生这件事情，它肯定是挺有挑战的。对，那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的李老师是最有话语权的。那现在这种一哄而上，对吧？你不光是开这么多课，还直接成立学院级的单位去做更加专业性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挑战是非常大。你想想，每年我们能够有多少真正的人工智能专业的博士毕业？能够进入到教职这个体系里面，对，因为我们现在还挺难说你能够吸引全球人才来为我们服务，对吧？我们肯定还是更多的是自己或者是能够国外回国的，对，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 AI，它的专业性还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包括像对数学的一些要求啊，你要是真的能够去讲懂，能够把里面的一些问题去用工程化的方式落地。对，我觉得这个挑战还是挺大的。
就正儿八经做，肯定挑战很大，近乎不可能。但这个事儿要做，其实很简单。所有跟
就
Python 有
有，
关的课程，改个名字就是 AI 了，
可以的，
是吧？
Python 重任在肩啊。
对啊，你现在只要是教 Python 的课程，那你好歹语法什么都会讲吧，对吧？然后最后加一节课，跑一个，不论是 LM 还是 PyTorch 的例子，那不就 AI 了吗？
有道理啊，
你像我们这个微专业前面第一学期讲编程思维与实践、数据思维与实践，然后这学期讲算法，他用的教学语言都是 Python 嘛。然后在算法的最后的部分，我会跟他们讲最新的 LM 的接口怎么去调用，甚至 RG 怎么做，无非就是导入一些第三方的库嘛。你了解原理之后，你就去依葫芦画瓢就能画出来。所以。但凡有点想法的老师，真要干的话呢，是可以干的。但是这个不是凑的问题了，我觉得凑都凑不出100门课啊。这100门课里面，实质上的课可能10门吧，然后其他的应该都是套壳或者是马甲吧。就是你一个学科怎么可能一瞬间产生100门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记得我好像吐过这个槽啊，我说如果某个大学他去鼓吹的他的课程已经不是说他的课程如何好，而是说他的课程如何多的话，那好像就不太对劲。如果这个学校还是类似于复旦这种级别的学校的话，那这个就是大问题了。
我稍微读一小段，就是复旦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师资和算力如何保证？然后呢，复旦教务处的处长介绍说，要在学校内部挖掘潜力，引入海外校外资源，以暑期学校短期强化课程等方式，聘请海内外优秀科学家、企业卓越工程师担任课程首席专家，将最前沿的学术和产业成果纳入课程。同时，他还有这个阿里云、中国电信共同打造、支持1000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的什么什么计算机，搞了一台这个科研超级计算机。然后，和 AI 关系不大的课程怎么办？然后按照他们的设想说，如果本学科筹集不到师资，可以合作开课，这样也能倒逼各学科直接面对 AI 垂直领域的现实和未来需求。这个，我觉得他们力度很大，这个要倒逼他们开出来。
怎么说呢？就是给他们说句好话，就是虽然这个很乱来啊，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国家的很多事情都是这么干的，就是先乱来，但至少呢把这个面儿先铺下去，那一地狼藉之后呢，总能拎出几个还可以的成果， 或者至少这一通的运动过去之后，至少那些顽固不化的人他也被迫动一下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人多了好像做事确实难，那不得不借助于这样的一种方式，好像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啊。但是关键还是得有人去关注他最后能留下什么好东西，你不能一窝蜂的完了之后全是垃圾，那就有问题。如果真的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至少提炼出三五门对所有专业都有用的通识或者是基础课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大的成果了。这个我觉得也是理论上是可行的。我跟王老师我们在现在尝试的几门课程，我觉得就都是按照跨专业的通识和基础课的方式去设计的。比如说编程相关的、数据相关的、算法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这几个，我觉得都是完全可以全专业普及的。我们现在没有普及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师资力量不足，就是不知道怎么训练出足够多的老师去 cover 全校的学生或者全国的学生。那有没有可能借助一些技术手段啊？比如说少量的老师配大量的就是双师课堂了，啊，少量的这个授课老师配大量的辅助性的老师，能够去大面积的铺课，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下一步可以去试的。
挺好，
这个问题，我觉得师资的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因为这个技术前进的速度太快了。真的要做好这些课程的话，需要两类人才，一类是像我这种，就是有一般性的技能和常识，然后对教学感兴趣，并且愿意投时间进去的，这是一类。但是我有一个缺陷，就是我碰不到那种技术上很精深的程度的问题，那些问题我个人解决不了的。那所以还需要一个有很丰富的产业实践经验的，就比如说现在在各大厂里面做人工智能或者做一线的研究的这样的一些 AI 的 scientist 或者类似这样的，然后呢，从这些人里面挑出一部分对教学很有感觉的，就他不仅自己很强，而且他能够讲明白这东西的啊，那然后我们这两类人去配合，就有可能把课程做到一个非常丰富的程度啊，然后接下来麻烦就是师资怎么去培训的问题，然后考核的标准怎么定的问题，这些呢，我觉得就是真投入的话，应该是可以做到的，那只是就是谁来投入的问题。
谁来投入？对，对，这两类人的要求，我觉得都挺高
是，但是他并不需要很多嘛，
的。
他只需要
理解。
有这样的人就可以了。那些课程其实并不需要全都做出来啊，但是他需要有人去规划。规划好了之后，哎，那比如说这个课程，哎，我们跟阿里合作来搞；那个课程跟华为合作来搞。
是。
但如果说学校只是说啊，我现在要追求数量啊，我某某老师去跟腾讯、跟阿里关系很好，所以我们就搞个合作。那这种课程可能就不一定有那个效果，它可能只是厂家把自己想推东西推进学校而已。那个有没有用？也有用，但是就可能达不到我们刚才说那个效果。所以大学的这个 AI 专业和课程的狂热啊，有利有弊吧，但总的来说，现在吹的还是比较多，实际落地做的还是太少。你复旦那个，如果真能落地100门课里面有10门还不错，然后有2、3门是真的通识和基础普适可以用的，那其实吹也就吹了，我们也就忍了，
对，已经很好了。
已经很好了。所以希望这个狂热不要过去之后一地鸡毛就行了啊，多少留点好东西，那也算值。好，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又有新的名词见尾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大学在狂卷这些 AI 专业的开设啊。那我们今天聊一聊跟卷有关的几个词儿。这个我们老庄现在说说吧，
其实我记得好像我们聊过一次内卷，
聊过一次，
对，
是的。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中文词汇啊，就会非常快速的演变。现在我们通常在聊天的时候已经不再说内卷了，我们直接就会说卷。
对，
对，然后呢，卷这个词呢，在大面积的被使用，就是说它会普及得非常非常快。在很多很多的场合就会被用来，形容，或者说它会变成一种竞争的代名词。就我们在很多地方就会说，什么什么地方好卷，这个地方好卷，这是一种用法。 还有一种用法的话呢，不是竞争，而是说你这个人好卷，
就是过于努力。
对，过于努力，而且就是说啊，我们那个，对，那天就昨天我跟王老师参加的同一个会，然后就遇到了一个朋友，我就不说名字了。这个朋友他是在单位里的一个主管，然后呢，他的下属其实也是我们朋友，都很熟，太熟了，所以我就不好意思说名字了。然后他那个下属就生病了。但是呢，还打电话来问说，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够过来跟你汇报？然后他的主管说，你好好在家休息吧，你都又阳了，你都三阳了什么的，你为啥还要来啊？然后就跟我说，这个同志太卷了，这是另外一种用法，就是好比说一个人把一个单位或者说是一个组织的风气都带得非常的内部竞争，这个通常是一种用法，就是卷。还有一个也很有意思的，就是。叫做卷他们，对，这是另外一个语境下面的，就经常会说中国太卷了，啊，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厂商太卷了，所以呢，我们要出海，要出去卷他们。之前我们聊到这个国产的这个电动汽车，说出去卷他们。或者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产品，我们什么什么的服务，我们什么什么的这个。类型其实跟当年的那个所谓的降维打击有点像，就是从互联网行业到传统行业去做降维打击，那个是用的是另外一个
比那个要谦逊一些。
对对，就是我们出去卷他们，卷到他们没地方去，这又是一种用法。但是其实前两天我正好听了另外一个播客节目，那个播客节目的。那个主播应该算是一个语言学非常精通的人，他就在说到这个“卷”这个字啊，当它被全面滥用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全面使用的时候，其实会带来一些思维上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全面的把“卷”替代为这个“竞”，就把竞争全部改成“卷”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我们对竞争这件事情的厌倦和。负面评价。就当我们说竞争的时候，其实它是个中性词嘛，就谁跟谁有竞争。那么通常我们会说良性竞争、恶性竞争，这都会有。但是当我们说卷的时候，它背后的潜台词不仅仅是竞争，而且它意味着无效竞争，意味着就因为其实还有一个词叫内耗。通常卷就被认为是内耗。就比如说，一个人在一个单位里面，或者说在一个组织内部，他卷起来了，然后大家都被迫跟着他一起卷，然后就形成了一种内耗，毫无意义，浪费。这是对竞争的一种负面评价。然后，而且他很形象，就是你能想象出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卷在那里的。然后，另外一个词就会再度流行起来，就叫躺平，就是展开、摊平、铺在那儿。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词，就是“躺平”。一个是躺在那儿不动的意思，就是我瘫了，我躺了，我放弃了，而且躺平了。另外一个其实说法叫“不卷了”，就是一种说：“哎，我不跟你们卷了，我放弃，我退出，而且我躺平了。”这是一种说法。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也是那天正好跟这个李军和王老师在聊起来了，说我跑到重庆去出差，然后呢是住在那个重庆的大学城那儿，当然大学城通常边上就会有很多的留学中介，但是那个留学中介就有一栋楼的一个墙面上刷了大大的几个字，叫不卷了，出国去。这个就很有意思。我记就
新
那
潮
天
流，
对联想到很多东西啊，就是当年留学，它的含义肯定不是放弃
那
竞
是
争啊。
卷王之卷啊！
对呀，出去就是去卷的呀。我出去就首先因为这个在国内已经没有人能干得过我了。我出去我是要去深造的，当时是说深造嘛。然后深造完了以后回国还要更上一层楼啊！这个海归精英的，对，现在"海归"这个词也没人说了，现在都不叫海归了。现在回来就也没啥了不起，
对，
回来就回来呗。你除非是藤校的什么什么，博
藤
士
校都
毕
不一
业，
定了。
对，就含金量也下降的厉害。反正就是因为看到了一堆这种词语，以及由这个词语联想到的现象，所以就我先开个头吧，就想跟两位老师聊一聊，就这个词语以及词语背后的这种现象都挺有意思的。
对，我接着说一下，补充一些例子吧。对，现在学校里面"卷"这个词呢非常常见，而且呢学生用的频率我感觉越来越多。卷几点？什么高年级的卷低年级的？我说错了，低年级的卷高年级的，都会有。对，因为我们有的课程啊，它是那个我们假暑期课就是，它可以跨年级去选。对，那跨年级选，它就意味着有不同年级的同学。对，那一旦这个老师在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些可能低年级没有学的啊，那这个低年级就投诉，非常不满意。对，他就觉得啊，这不公平。对，那老师布置的一些作业，对，学生也都会盯着，包括一些组队的，对，因为他们非常在乎绩点这件事情，对，他一定要把核算的过程呀，对他自己是否有利呀？对，那都是说得非常精细。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庄老师提到的，对，现在竞争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趋势，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学生的家庭环境也越来越好嘛，对，他在那个国内竞争缺乏竞争力的时候，对，他就会选择退而求其次。哎，就是出国，对，现在我们这边确实也开始有一些学生出国，而且呢，他已经不是那种我们以前出国的，其实是头部的那些学生，对，就是最优秀的，对，他可以放弃保研呀，对，现在呢，其实是他可能拿不到保研资格了，哎，他就选择去出国，对，甚至呢，有的直接是考研，对，他也不去做别的事情。对，现在这种考研大军其实是大家可以感受得到越来越多，使得这种考研的难度，对，其实还有一个词就是，上岸，对，这个现在也是在学校甚至社会上提的特别多的，对，那我通过考研能够上了啊，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对，这现在其实都是在说明现在这些面对竞争时候的一些变化。对，这个呢，确实还是挺有感。
其实很有意思啊，"内卷"这个词其实经历了很微妙的变化。最早这个词是一个专业术语啊，它是英文叫 "involution"，这个词翻译过来叫"内卷”。实际上，"involution" 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内耗"的。
好吧。
那当时 "involution" 这个词它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是指一个群体发展到一定水准之后，没办法自我突破，只能在内部去通过竞争来分配内部已经固定的资源，就它没有总资源量的新增。这个当时被用来研究几类东西，比如说群体的一些文化特征，还有一些特定的产业，比如说传统农业，等等，类似这样的，他们发现了一些特征，就说如果具备这些特征的话，那么意味着这个群体或者这个产业，它的内部已经不产生新的价值了，在内部竞争的激烈程度其实只影响内部分配，这个东西叫 involution。然后这个词引进过来之后的话呢，就开始被泛化，然后被各种用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那于是就像刚才老庄说的，已经开始逐步的替代掉了竞争这个词，但是呢又带有一定的贬义。所以内卷这个词在国内火了之后啊，它必然面临一个问题，怎么翻译成英文？就是有很多这个老外他会问，哎，你们看国内经常讲那个词到底啥意思啊？在英文这是啥意思啊？英文其实有类似的一个意思，更符合目前国内讲内卷这个词，叫 rat race，就是直译就是老鼠赛跑。那 rat race 在英语的这个俚语里面啊，它讲的是一种就是竞争性的常态。就好像说我们这一组的人就是 rat race，就好像那个一个转轮，然后里面有个老鼠在里面跑， 它相当于是在跑一个无穷无尽的跑道，对不对？它就只要还没有累趴下，它就一直在上面跑，就
对。
是类似这种东西叫 rat race，一种让人想起来就很累的那种常态化的竞争的那种感觉。成熟的翻译啊，如果说要把中文内卷翻给老外听的话，就会用 rat race 这个词，而不会用它的真正的 origin，就是那个 involution 那个词了。因为 involution 那个词实际上是个学术概念，而且它定义的非常的具体，很清晰。我们现在讲的内卷或者卷，很多其实不符合 involution 那个定义的，但是 rat race 就很形象，就基本上 rat race 跟我们现在讲内卷是几乎就是很准确的同一个概念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演变，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演变没完啊，现在还在继续演变。就是刚才老庄不是提到一个词儿啊，他用的过于宽泛，然后梗化之后呢？它会带有一定的情感的这个因子在里面，比如说竞争，这就是一个中性词。但是内卷，我们或者卷，我们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面啊，是很厌恶这个词的，因为它比较像 rat race 那个词，一听就是很让人很累的那种感觉，想想就叹气，是吧？但是我现在感觉啊，这个词儿的使用现在又开始有另外一个方向的变化，比如刚才老庄提到的。我忘了是蔚来还是谁的老板说的，我们去欧洲卷他们是吧？
对，
这个卷就变成另外一个意思了，它有点像刚才老庄说的降维打击，但是相对来讲比较谦逊。他的态度是这样的：我们在国内竞争得很苦，我们去外面跟他们竞争，把他们也拉进来跟我们一起卷，那看看到底谁厉害嘛。这里面是一种含蓄的自信，是吧？就是我应该可以把他们都卷趴下啊，但是我不这么说而已。那么这个词里面毫无疑问，并没有刚才说的那种负面的感觉，它就是一种竞争的宣言，就是我要出来跟你们竞争了，因为我们在国内已经竞争充分了，有自信了，我们要出去跟国际市场竞争了，是代表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这个时候，这个"卷"这个字又没有那种负面情绪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包括刚才提到的，卷也好啊，躺平也好。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讲啊，不卷了，躺平了，好像是一种挺舒服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每个人你仔细想一想，你在一家公司里，你真的能够很容易躺平还很自豪这件事吗？能做到这一点的，那是我觉得是属于心理无比强大的人才做得到的。实际上是挺难的，你会。承受来自各方各面的压力，然后你甚至自己都会觉得，哎呀，我真的能躺平吗？这样真的好吗？当然，如果你说你离职了，你不干，那另外一码事了。你在里面继续做，但是又总是在一个相对表现啊 performance 比较差的状态，然后你说我不跟你们竞争，我就拿这点钱够了，我很知足。你真的能很愉快的生活下去吗？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在网上怎么去发泄是一码事，在现实中是另外一回事。就是竞争这件事情是人类几乎不可避免的，而且竞争获胜的、领先的那些人永远是占有巨大的优势的，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所以我反而觉得呢，像卷啊、内卷啊这样的一些词儿呢，它可以帮人去舒缓心理压力啊，但并不代表说我就真的不去努力了。实际上，真的完全放弃和躺平的并不是特别多。那你说你家里就已经很有钱，那可能你就不去工作，你就在家里待着呗，或者你当一个 SOHO，你就自由职业，想干嘛干嘛，其实也都没问题，这也不算躺平，只要还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都还 OK 了，也是一种努力方式。就我觉得真正比较负面的是另外的一些词，比如说在团队里面有人比较努力，那就有人骂他工贼，这个我觉得就属于比较过分的。至少我是没法忍受、没法接受的。
现在会把他们叫卷王，
这卷王没问题，你就叫好了。我个人认为这还是中性的，因为它不带有侮辱性的表面意思，它只是说你很能卷，我不如你能卷，这是一种悠悠的这个羡慕、嫉妒、恨在里面，对吧？那随便你了，就是语言真的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啊。而且以现代的网络对语言演化的这个加速作用啊，我觉得很多东西它会变得很快的。 那就很奇妙，就是之前我们节目不是说过吗？就是我说"内卷"这个词不准确，因为它本意就是我刚才说的 "evolution" 那个词，那它有很多界定的。现在大家真的已经不太这么提了，就只提"卷"，那挺形象的。怎么样？看看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吗？两位？
我这里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嘞，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嗯，
拜
拜
拜。
拜。
拜拜。